小朋友们，大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这里是鹏鹏说，我们又见面了。当然了，鹏鹏哥哥希望我们每天都能见面。其实做这件事情的初衷，就是希望每天晚上小朋友在睡觉之前，鹏鹏哥哥都能给大家讲一段跟博物馆有关系的话题。今天我们要讲的话题和我们生活也还是有联系的。很多小朋友都知道鹏鹏哥哥在国家博物馆义务讲解周末的时候会给大家在展厅里面去服务。服务的时候呢，脖子上会挂着一个牌子，其实那是两块牌子，一个工作证呢是进出展厅的一个出入的一个通行证，一个呢是鹏鹏哥哥志愿者上岗的服务证。有了这两个证，我才能在展厅给大家讲解。证件上呢有鹏鹏哥哥的照片啊，那个工作人员一看说，哎，这个人有照片还有红色的印章，他就会给我放行去到一些特殊的小朋友可能到不了的一个区域。那讲到这里，我们想一想，紫禁城这么样一个管理严格的地方，天子居住的地方，他们的通行证又是长什么样子呢？我们今天就来聊一聊紫禁城里的通行证。其实呢，要说到紫禁城里的通行证，我们得先说一说紫禁城里那么多道门都是由谁管的。如果说都是那些侍卫管的话，他们每天晚上会不会锁门呢？以免外面的闲杂人等进入到这个区域来。对的，我们那时候的门都得上锁，可以分成两部分。一部分呢是外廷，什么意思呢？就是皇帝举行大典的那些重要场合的那个区域。我们在紫禁城里面以乾清宫为界，往南代表国，往北代表家。有兴趣的家长可以找一张紫禁城的地图给孩子们展示一下。这个外廷啊，有一个官职很有意思，它的名字叫做司药长。当然了，这里的药可不是喝的那个药，而是药匙的那个药。小朋友一听就可能猜到他的职业了，他就是统一对所有大门的钥匙进行管理的一个人。那他怎么管呢？每天晚上大门一锁，各个地方的侍卫啊就会把这个钥匙统一交到司药长这里，他再放在一个木盒子里面，木盒子外面再上一把锁。第二天早上的时候，各个重要的门口的那些侍卫啊反过头来再找这位司药长把钥匙领回去开门。这是外廷。那内廷是什么样子呢？内廷呢是由紫禁城里的那些内侍，就是小朋友经常会听到的太监，他们来负责管理的。但是有两个特别有意思的地方想和小朋友分享。一个呢就是鹏鹏哥哥刚才讲过的那个内廷与外朝的一个分界线，就乾清门，它里外是两道门。一道门呢是由外廷的那些侍卫掌管，一道门的钥匙呢是由这个内廷的内侍那些太监来管。很有意思，一道门里外要上两把锁。在内廷里面上锁它不叫上锁，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称呼叫做下钱粮了。有兴趣的家长可以给孩子们找一找，为什么在清宫里面内廷上锁我们叫做下钱粮。第二个比较有意思的想和我们小朋友分享的是，大家可能不知道内廷啊其实到晚上的时候没有什么男人，没有什么正常的男人，除了太监服务的这些工作人员之外，真正的就四个人。一个呢是皇帝，当然了，一个呢还有一个处理临时事务的叫奏事官，还有两个人很有意思，那就是紧急给皇帝看病的两个御医。这是我们讲到的，哎，那些门都得上锁啊，那白天开门了总有些人进进出出的需要到宫里面去办事儿，比如说那些花圃，比如说那些奶妈，她都得进宫。那怎么样去管理这些人呢？ 不能有一个人是个刺客就混入人群，混入宫中，这是不允许发生的一件事情了。那怎么处理这件事情呢？可以发通行证。那清宫里的通行证又长什么样子呢？经常我们会遇到的就是腰牌，挂在腰上的一个小木牌。首先说一说这个腰牌是怎么做的。其实一个小木板，我们可以用烙得很红的金属在上面弄出火印出来。当然火印是得有内容啊。什么内容啊？比如说这个人的姓名啊，年龄啊，他所服务的机构，这个腰牌的编号等等，都得有这些重要的信息。第二个想和大家分享的是，这个一定得登记在册，而且还不止一份。一份呢是存档，存在有一个叫做内务府的机构，另外一份呢是送到各个门，比如说东华门、西华门、隆宗门、景运门等等，送到这个门口啊，可以相互对应起来。要知道，就像我们前面讲到的，紫禁城里的工作人员是非常多的，匠役呀、厨役呀，还有干活的劳动力叫苏拉等等。第三个就是，这样的腰牌使用的过程当中，有没有人敢造假呢？估计会有人造假，但是这要造假可付出的代价就大了。明代的时候，上面明确会要求不准转让，不准互换，不准借出。那借出什么意思？然后比如说我把这个腰牌给了一个小朋友，小朋友拿这个腰牌啊进了宫，那借这个腰牌的人和借给腰牌的这个人，两个人都得共同治罪。当然就像我们今天很多工作证一样，不可能一个工作证管一辈子。那工作证啊，通行证啊，它每隔3年啊会换一次，中间可能这个人的工作范围发生了变化，工作职位发生了变化，也可能会进行调整。第四个想和大家分享的就是，大概在嘉庆皇帝之后，腰牌的管理使用非常的严格。比如说在这样一个严苛的情况之下，也会发生一些比较古怪的事情。比如说在嘉庆8年，就一个叫做陈德的人居然混入了东华门，而且还在紫禁城里面顺着东边一直走到了他的北门神武门那里啊，造成了不小的影响。皇帝很生气了，所以说紫禁城的安全保卫工作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最后想和大家分享特别有意思的一个点，鹏鹏哥哥一开始就讲到我的工作证上面会有我的照片，那工作人员一看说，哎，是不是这个人，一对照是这个人就可以放行。那古代啊，他没有照相机技术，那怎么样判定拿这个腰牌的人就是我眼前的这个人呢？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因此腰牌上的内容就很有意思了。比如说有的腰牌上会写这样的话啊，苏拉瑞成，瑞成是这个人的名字，苏拉是他干的这个活，是一个杂役。苏拉瑞成年24岁，是个24岁的小伙子。内务府堂上，他在哪里工作呢？在内务府堂上工作，第100号啊，他是第100号颁发这个证的。最有意思的是旁边可能还会出现4个字，哪4个字呢？叫做面黄无须，脸色发黄，没长胡子。但其实告诉小朋友，鹏鹏哥哥见到好几块腰牌，不论这个小伙子在哪工作，20多岁还是10来岁，基本上上面都会写着面黄无须4个字。所以说这也算是一种防范的一种策略了。好了，讲到这里，我们今天就和大家关于紫禁城里的通行证分享到这里。回去想一想，小朋友们，你有没有属于自己的一个通行证呢？这个通行证又是通行哪里的呢？好了，我们今天就到这里，明天接着鹏鹏说。